我们今天有新同学哈，我们请新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是吗？绝对会被发现。可是你的这个外套不太像，不太像。
季节性嘛。
哎，对。
这是我的钱包，不是我的外套。
啊，钱包啊。
就是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外套里面。
你这个蛮好的，好，你把它推上去。
好，一起上去。大家好，我叫洛琳。我今天是愿意介绍我来的，我不是应该说，他跟我说他的心得，然后我就当着跟屁虫跟着他来了。
啊，若琳是吧？
对。
啊，很好听的名字。
谢谢。
唱那个一生守候，有一位叫做什么若琳？
王若琳。
王若琳哈，王若琳的声音好好听，你的声音也好好听啊。
嗯，可是我不会唱歌，我是五音不全的音。
可以的，你只要开口就可以了。
谢谢。
好，欢迎你哈，我们后面这位。
大家好，我叫洪真美，我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啊，就今天想过来了解。
啊，好，第一次来哈。
对。
好，欢迎你。
谢谢。
好，好，来，一眼望去，有没有？哎，啊，我们这位小倩同学哈，你很少这么早上在这里哈，你也是第一次来，对，来自我介绍一下。好，我觉得这个早上应该。看不到你才对啊，应该还在睡觉。
喂，各位大家好，我是左小倩。上个礼拜给执行长这个咨询之后，哎，一次啊就打通频道，我觉得我应该多听他的课。
一次
我本来
就成了，这样
对对对，
这样还会不会继续来？
这样就是少赚好多，你知道？啊，所以我觉得哎，来听课哎最直接了，所以就早点起床。
是哈，我们小倩小姐很有名的哦。安吉吉吉吉安，我听，啊，你都没去看哈、哦。来，你来一句来。
安吉吉吉吉安，烤鸡蛋大烂丸。
在夜市卖的。
叫卖主持人。
很有趣啊，很多人对他印象很深刻，而且我们在赛子村带活动，哇，他带的好棒啊。我现在就非常开心，我们台中有一个台柱在这里，啊，以后就有康乐活动就要找他帮忙。嗯，好，谢谢你哈。这个来，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这个是是是是，来来来，我知道我知道哈，你最近心里面很多折磨，对不对？等一下，你别急哈，别急，来拿麦克风。你也是很少在早上出现嘛哈。
我是想问说，就是像我最近肠胃不好，然后肝脏之前做超音波，好像也有看到一些东西。我想
结果呢？结果是什么？还不知道。
礼拜四才知道。我是想问老师，就是以我们赛事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什么肠胃、肝脏的不舒服是什么原因之类的？
你看啊，你来很久了哈，对。有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是救急，救急，好，不过先别紧张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新的一年哈，大家有没有许新的愿望啊？有是，好，这个先别急，好，先别急，来，我们先来许新的愿望，好，来，你的愿望是什么？我们再一支麦克风来。
我的愿望就是在我实相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我都可以很清楚，而且也很清晰，而且也很愿意去面对每个实相。我觉得我会活得更快乐。谢谢。
就是我能够去面对我所遭逢的这些实相，这个意思吗？好，我有这个能力去面对，对不对？好，来，其他同学呢？有没有新年许下新希望的？有吗？都没有。大家觉得非常好，啊，就这么过下去非常好。
我的希望是那个重新啊哈，检讨自己啊哈，对于那个赛斯心法的那个学习。那有没有什么自己 过度的那个期待啊，哈，而是错误的这样子，那方向是错误的，所以啊，希望说啊，哈，找到更有力量的那个方向啊，来做发展这样子。
哦、OK， 要检讨，怕走错方向，对不对？好，希望能够这个更确立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因为这也是从这一次啊，哈，政府实施一例一休，看到很多新闻去有的感想啦。因为政府在实施一例一休，其实它主要的目的是，减少劳工的工时，啊，但是有些劳工他可能期待错误啊，哈，是希望一例一休之后哈，赚更多钱，啊，但是看到报纸上面的啊，好像，反而因为工时的减少啊，哈，老板停班了，啊，等等等等，这样反而劳工从搞不好原来是50000变成40000，而且这些物价都纷纷的，诊疗费都纷纷在调涨这样子啊，哈，所以有时候错误的期待啊，哈，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我想说，哎，我是不是也是有类似的这样子？因为过去有时候都会期待说，赛事新闻让我啊，哈，晚上就开始想。赛事心法等等能够对我的帮忙，一早起来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哈，好像不太容易这样子。
啊，想越过梦境的捷径，啊，就是希望问题都能够在一个晚上的睡眠跟梦里面都解决了，好，啊，然后早上起来就全新了，对不对？嗯，其实我也常常会这样，我从小啊。我碰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就会叫我自己去睡觉，我就相信我睡一觉起来世界就会不一样。好，蛮值得期待的哈。那其他同学呢？好，听起来这个老师真是律己慎言呐，啊，在科学精神有没有精益求精哈，不要做错了，不要有错误的步骤以至于造成错误的结果这样哈。来，
哎，老师好。我这个新年日志就是励志，新年励志，
励志
啊，励志就是我昨天晚上在想啊，我应该新年有什么想法？就是我觉得我期望就是我可以能够很自在，很好。去生活就好了，因为有很多失望，就是因为我太期待，因为我太期待我可以练我读完所有这个赛事书，但是原来里边有很多困难，但是如果我比较放下的时间，我可以读得比较轻松一点。上个礼拜因为我有赶货情，我练这个森林政治。我要读这个森林板子，森林板子，森林精致，还有这个王医生这个一百个出行很辛苦，就是我突然之间我有点累，我觉得啊我不要看了，我看别的修行书都好，因为我很多，那么我就看其他修行书里面，他啊修行书，
没关系，我们都可以理解了。你训练了我们的听力。
啊，对了，我看其他别的修行书，里面看到这个痛苦，啊，我很有共鸣。就是他说这个痛苦的时间，就是我们的自我很喜欢要看到痛苦。比方说我跟同学聊天的时间，如果他说很高兴的事情，我会很高兴，但是我没有什么回应，但是如果他说多么惨的时间，我会跟他说我还惨过你，我比你还惨。所以就是啊，他说得很好啊，他说就是我们常常都是利用这个痛苦去折腾自己，但是他告诉我这个方法的时间就是要我去不要想太多，但是有很困难，因为我们常常都要想。这个时间我突然之间我想起，在蔡司里面提到，就是在早起课里面提到这个四大，四大这个定律里面， 我们可以唱咒，唱住，我们可以唱住，就是当我们很苦的时间，我们可以唱住我们另外一个时相，
创造
啊，创造，
创造另外一个时相、
啊，创造，创造。那么所以啊，杜元健，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因为我不去想这个东西的时间，我很其实很困难，因为要我们这个脑袋清空的时间其实都蛮辛苦的。但是如果我去创造这个时尚的时间，我觉得比较轻松一点。所以我有觉得啊，原来猜是身法里面都蛮实用的，所以我都很突然之间我觉得我来想学，就好像插电咁样啊，充电，充电，
插电，插电也对了，来这里插电，啊，打上就是把那个插座插上去。
哎，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新年日志应该就是可以啊、想想在里面可以有一些新的东西学进里面，那么跟我的同学跟我的朋友去分享，那么多么好啊！
是，
谢谢
啊，谢谢分享啊。对，我们大家的听力都经过一年的训练之后都提升了，对不对？好，其实你不用担心，我们大家都听得懂了。对，好，这两位同学都提到期待哈，提到期待。还有没有同学想分享的？啊，有没有在心？哎，好，哎，你们两个同时哈。
哎，陈老师。各位大家好，如果要说新年的期待，其实并没有很大的期待，可能过去的生活习性跟过去的教育背景，让我们就是这样，一天就是一天这么样子过。那我稍微说一下我的心得哈，这两年来接触了赛斯心法之后哈，我觉得那个快乐增多了。那个苦反而不太感觉到出来，这是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要说对自己的期许哈，就是从今年开始，我应该更深入赛斯心法。我并没有期待赛斯心法可以给我什么，但是我在读书会、在听演讲的过程当中哈，我就按照那个方法去做。做了之后哈，的确对我有所改变。那倒是说，在这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哈，光是读书会或者是说我听演讲，其实是不够的。虽然我书还是看，但是那个看的哈，可能不及刚刚那位同学哈的那么认真呐、啊。
我觉得他是高难度哎、欸，哦，心灵政治、心灵本质，还有一本什么？速成班哈，那个王一仁医师的书哈，三本摆在前面，我只要看书名大概就会昏倒，对不对？三本书同时看了不起。
不过我同时会看两本，就是一天看一点这个，
对对
啊，另外一个时间再看一点这个，所以这样陆陆续续也看了一些书，所以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太够，所以往后这一年可能赛斯村也会去，那1月15号。台南许医师有一场断舍离，那一场我也报名了。我觉得还是需要多一点这种接触的，这个不是只有文思而已，因为许医师陈老师给我们的常常是一种实际上的行动，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该怎么去转那个焦点，该怎么样去转移。所以在这个熏陶之下哈，的确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相当大的改变，这是我这两年的一个心得。那也感谢说，在这个团体里头，在这个氛围当中哈，其实对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讲哈，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已经这么一个年纪了哈，都跟比我年轻那么小的，比我小很多的在一起。但是在这两年多的读书会当中，陈老师给我一个，尤其是你一个人出国， 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动力耶。所以我现在也
好棒，我要继续出国，我继续一个人四处啪啪走啊，有一些作用啊。
对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精神的注资，所以我也开始下个月准备到泰国，没有跟一个学生，嘿，那三月到日本去。这个是以前我从来哈会绑手绑脚的想法，会想太多了，但是现在的确就是陈老师摆在前面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走吧，去吧，去了再说。
对，我是冲动型的，想到就去了。
冲动型，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很冲动，但是都被打压了，反而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哈，这个冲动力反而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读书会，因为接受赛斯心法，断断续续、点点滴滴哈，累积出来的一个能量。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好，其实冲动是每个人内在本来就具有的能力。我们一直在讲说，做选择，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后面要是没有这个冲动的能量的话，你是根本做不了选择的。啊，你今天要来还是不要来？那就是一个冲动让你做了一个选择。好，所以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大的冲动的能量，而且有太多的考虑，所以其实压抑了我们的冲动，于是限制了行动力。好，所以假如你觉得自己一直都没有行动力，好像动不起来的感觉，好，那么你就要更去接触你内在那股冲动的感觉，去接触那个冲动的感觉。就算你还没有踏出那一步，你稍微感受一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感觉？那是什么感觉？拿一个东西上来，去吧，怎么样？啊，像我去抓怪啊，这超冲动的，那个车子开到那个山里面去，竟然没有路了，然后就要开始爬坡，那我就想，都到这里了，完全没有办法思考，就跟着前面一个男生就跟着他跑，人家那个健步如飞啊，一转眼就不见了，哇，我天哪，还有那么长的阶梯耶！啊，后来有一辆车子停在我的后面，那他还跟我女儿说，他说抱歉啊，等我一下哈，那他也要上去抓乖，他穿皮鞋，西装笔挺的，是个上班族，他是来自附近哈拜访客户，突然看到地图上出现了喷火龙，好像，哇，他就也跟着地图来了。那我是刚吃完午餐呢，那跟家人吃午餐，然后打开手机一看，啊，喷火龙在附近，我们走吧。我儿子跟我先生没兴趣，我女儿陪我去，开车冲啊！他冲到那里，竟然啊是山路，就前面一个摩托车，连钥匙都没有拔哦，就放在上面。那个男的就冲上去了，我看他冲了，我就根本这就是冲动，我就马上跟着上去，我都不管说我到底爬不爬得到，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我在想就是山路，然后就在顶上跟着跑，走，哎呀天哪，一直都是上坡，这个潜能哦真的是发挥了。后来那个穿西装的跟着我后面上来，他马上又超前了，哦，一边走一边走，我说哇，我说你是运动员啊，体力这么好，他说你都没有在运动哦。我穿洋装穿拖鞋啊，他穿西装穿皮鞋，冲到，我说我早上才爬过山，我早上才爬过山，所以我的脚都发软了，你知道。后来到了一个阶段，我喘得不得了了，哎，他好好心啊，他说我帮你去抓，我手机想都没有想，我就手机交给他了，他手伸过来，我也同时配合他，就交给他了。因为接下来就是一个几乎垂直的楼梯，一长串楼梯，而且看不到底哦，然后那只龙在上面，多冲动啊！哇，可是我实在爬不上去，然后手机给他，我手机就给他了，他就冲上去了。啊，等到我稍微喘一下，我脑袋恢复正常，我说：“天哪，我的手机交给一个陌生人，我就交给他，我想都没有想，很冲动啊。”好，后来我就开始在那想，假如他拿了我的手机没有下来的话，我就得要去挂失。啊，里面有很多东西嘛，要挂失。可是我要挂失之前，我必须要先下山才行，因为我卡在中间。 啊，我在那个爬坡的中间，可是后来我心里想说，我要信任，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老天爷一定会帮我的忙的。我就在那走来走去，心里面就绕来绕去。但是呢，你还是会想说，万一手机被拿走了怎么办？然后哇，等了半天还没有人下来，好，可是后来真的才五六分钟吧，不到十分钟，好，我就看到那个男的西装已经脱掉了，啊，慢慢慢慢走下来，汗流浃背，告诉我说没有抓到，差一两分钟的样子。好，对，他那个是有时间的嘛，可是我们算算时间够，只要是平路的话早就抓到了，就是爬坡爬山，谁知道啊。后来他下来之后手机就还给我了，哦，我终于就觉得人家心里面只有怪，哪有什么其他的，哦，为了要抓怪什么都没有的，心里面充满了怪，哦，后来我就看他西装放在那个手上，哦，然后要开始下坡了，哦，其实他下来之后他也喘得要死，我说，哎，刚刚上去的那个男的呢，哇，头发还绑着一撮马尾，哦，哇，身强体健，唰一下就不见了。他告诉我说他也没抓到，哦，我好开心哦他也没抓到，他一定是差那么一分钟，你看马上那个就不见了。好，后来这个穿西装的这位男士呢走下坡，他想说山上只有我一个，他还在下面等我一下耶，很那个 gentleman 哦。然后后来我就慢慢走过来了，后来我女儿才慢慢上来，他看我怎么半天还没有下来，可能可能要来看看我怎么了哈，要来救我了。就后来我女儿一看到那个穿西装的，他就忍住，一直忍住，很想狂笑。然后那个人就看到他上来接我，他就下去了，他就开始一直拍他，拍他的背影，啊，为什么穿西装哦，打领带哦，穿西装皮鞋，啊，跟一个穿着洋装跟拖鞋的两个中年男女要冲上去抓怪，啊，结果下来什么都没抓到，然后两脚发软，啊，坐在车上，啊，然后还要倒车出去，啊，很窄，只有一条只能前进，啊，没有回转的地方，还要慢慢倒出来。你看冲不冲动？而且没抓到，没抓到，可是好好玩哦。好，那一天呢，也就是你看年底到了，我就知道什么叫做跟随冲动。好，我跟各位讲过，我这个抓怪最疯狂的事情，它列为第二名。第一名是我半夜找到那个坟场去了，一转弯就是坟场。后来我决定还是不要转进去。是半夜十二点多了，我看还是算了，我就回头了，等下抓了一堆怪也麻烦。好，这那是名列第一名。好，我们也许会做很多荒谬的事情，因为冲动，可是现在想来，你看 有多么好玩，这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现在回想你的生命里面，你曾经做过这么匪夷所思，好，可能还有更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可是它就是在为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当下增添了一些色彩，不是吗？所以真的有错误这件事情吗？有所谓的犯了错，有所谓的错误的方向吗？假如我们再更乐观一点，你再更无可救药的乐观一点，所有的错都是那么的令人印象深刻啊，有没有？好，刚刚这位同学讲说，哦，我现在有多好多好，他听了之后他就没什么反应，假如他也觉得还不错的话，可是假如那个人讲他很痛苦，他马上说我比你还惨，对不对？他刚刚这么讲。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习惯是，当一个人跟你讲说我最近很不错很好，很少有人说哎呀我比你更好，很少有人会这么回话，对不对？可是假如对方说我好惨，他说哎呀没关系，没有，我比你还要惨。我们怎么这么有慈悲心，我们这么有同情心。好，可是我们很少为了自己慈悲跟同情心好好的赞美自己，有没有？好，因为我们的焦点是放在我怎么又对焦在好苦的这件事情上哈。那可是我觉得也许你当你跟他讲说你比他还惨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啊。啊，可是你告诉他说我比你好，我好得不得了，哎呀你这算什么，我比你好太多了我们很少有人这么说话，对不对？啊，也许心里面会这样，哎呀你这算什么，我比你好太多了。啊，可是有时候你不会说出来，啊，因为你真的有慈悲心，啊，你真的会感同身受，有没有？你会觉得说，假如我说出来我比他好，说不定就挫折了人家的一天的好心情。好，所以其实我的一个经验，我的感觉是我越来越不怕犯错，我越来越不怕自己的方向不对，好，我越来越不怕自己不够好，而且甚至于我要跟随我的冲动，哪怕做了很荒谬的事情，后来都觉得这就是一个内在生命的动力啊。 不是吗？好，他可以这样子的表现，抓到怪是一个表现，没有抓到怪也是一种表现，也是一个冲动的表现，对不对？好，我觉得也许我们真的活得太认真了，太认真了哈。我等一下再讲哈，来，我们后面这位同学，对，我没有忘记你哦，嗯。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这个新年的新希望是有剧情的、哦，要从我们的 Gigi Yang 的小倩开始，他在 FB 里面就 po 一个2017年谁会最疼爱你，他是说他的薪水会疼爱他，就是加薪。就我就很好奇，因为我很少玩 FB 的，叫什么性向的个性，就我就好奇的把它点进去，居然点到2017年最疼爱我的是大乐透，然后我也是乐透组的头奖人，然后重点是我就开始把它具体行动化，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去买乐透，所以我后来想说啊，那我就每个礼拜一，因为今年会得乐透，我不知道哪一周嘛，就我想一年有52周，那我就每个礼拜一都买一张。嗯，那我心里就想说，哎，买，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反正1/3捐给那个赛斯基金会，200也是嘛，1/3就70嘛，3亿就是1亿嘛，对不对？这种就是说，它有一个东西，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创新，我说这个，可我就发了一个愿，反正我就一个礼拜买一次。那只要中了，是大家都好，我也好啊，因为1/3给基金会，我表示我还有2/3啊，所以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把这样子的行动具体化，就是说不管过去怎么样，可我迎接2017是有很多的希望，跟我还有许一个愿，我愿意把我的分享，他薪水愿意分享，我是得了乐透我也愿意分享啊，就这样的想法。 哇，那我们大家都会祝福你哦，好，我们也会祝福小倩哦，小穗薪水越多我们就越幸福哦。哦，假如你中了乐透了，那我们大家都很幸福哦。非常好。
因为去运动，我就想说每个礼拜8点就顺便去运动，就买一张。那我就把自己变成规则化，就是说变成一个很具体的行动。
他一个礼拜出一张吗？
啊，后来我去查，他是2跟5，可是我想说，就每个礼拜一张就 OK、
欸。然后你用一个大框哈，
对，
然后把每一张都贴上来，然后你一年就贴52张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好，那这幅也蛮不错的。嗯，啊，薪水哈也是每周来买一张，对不对？啊，太好了。好，我觉得听了是挺开心的哈。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在这个开年啊，分享三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实践的啊。那其实是刚刚听同学在分享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我就慢慢的在心里面整理出来了哈。我觉得第一个哈，大家还记得吗？赛斯说，假如我们想许愿让它发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那个方法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这个看完所有的赛斯书，啊，假如这是一个梦想，或是我想要中乐透啊，那赛斯就讲说，思言行，对不对？想到了，说出来了，行动是什么呢？你要做一个配得上你愿望的行动。像我就具体去买了一张乐透嘛，好，我就具体的去把书拿出来，每天看一句话都好嘛，我开始采取行动。然后呢，你对你的梦想顶多想3次你就忘掉它了，你要放下它。你不是整天看的那张中乐透中乐透中乐透啊，可能还没有买完你就神经兮兮的，对不对？好，赛斯在讲说，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梦想能够实现，背后是带着一个极大的信任，相信老天爷就会去帮你安排。而他会怎么安排，他会怎么呈现，不是你的自我意识能够去推理得到的。好，他反而会用着他认为最适合你的方式让你的梦想实现。所以当你许了3次啊，念了3次之后，你就把它忘掉，就把它放下，这代表是内心里面深深的信任感。可是假如你不断的每天都要去检查一下，哎，怎么还没有实现，哎，过一段时间你就要去赶快调出来说，怎么还没有实现，怎么回事？其实这个背后是带着极大的不信任 好，我不相信老天爷会为我量身打造最适合实现的时机，所以我要常常去检查。所以呢，好，各位，当你在写下你的一个心愿或是梦想，希望它实现的时候，好，你看第一个你要思言行，就是想到了，好，跟你的好朋友不会泼你冷水的人哈，去跟他分享，你讲出来，然后采取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配得上你梦想的行动，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好，我觉得当我们在讲说期待会不会落空，我会不会有一个错误的方向？那我刚刚有讲过，只要你跟随你内在的冲动，好，它通常不会把你带向一个会让你产生危机、掉入深渊的那个方向。好，即便我的冲动跑上山去，然后再下来，我得到了一个极美好的经验。啊，以后后来我这两天我在看他还是在那个位置，我就根本不理他。后来我还是动了一个念头，也许我早上可以上山去那里，然后等他，等到中午看他什么时候出现。啊，我也动了这个念头。啊，因为这几天我看到这只龙都在那个观音山上，好，都在观音山上。啊，那这位我们哪天我们去爬山哈，我们就在上面等他。那可是你的这个内在的一个冲动，你不加思索的你就去采取了一个行动，也许你真的后来看到，哎，那个结果不如你的预期，可是各位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它就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好，我做了多少蠢事，我现在想来都是哇，真的是太好分享的这个内容。好，我们这一生谁没有做过蠢事，谁没有做过糟糕的事情，好，谁没有过那种人生低潮的时候，都有嘛。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走过来的时候，它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你一天到晚只分享你成功的经验，谁要听啊？好，我昨天呢，这个在等人的时候，我买了一本杂志，我在 Seven 这样翻翻翻，里面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杂志蛮不错的，他就去报道了，好像有150位，啊，在世界各地，啊，这个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因为挫折而成长的一个人生故事，特别是针对年轻人。好，那我就随手一翻，我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好，她竟然是芝加哥大学，好，是其实她在台湾拿了硕士，拿了博士，但是呢，芝加哥大学是世界好大概排名前三名的一个大学，非常厉害的，进去的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好，不管是什么什么繁星计划，有没有？我们现在大学有繁星计划，多么优秀的学生哈，那根本都轮不到他。但是芝加哥大学录取他，是因为他要留给一个好对梦想，这个对梦想很有热情的人，即便看起来他的成绩、他的能力不足，可是他留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给一个愿意去追求梦想、懂得去尝试经验的一个学生，所以他就把这个入学的资格也给了他。可是你知道他在分享什么？他在分享说，他即便有这么多傲人的学历，但是后来他也不过就去试着去开了一家咖啡厅，而且倒了，而且倒了。好，各位你就会觉得很惋惜，对不对？好，你会觉得说他有这么多这么棒的条件，很多人根本都不及他的条件，但是他是在经历失败的经验。有没有觉得这个这一跤跌得还比一般人跌得更惨？只要你没有念芝加哥大学也就算了，有没有？可是你是念一个世界级的一流的大学，好，人家也愿意提供机会给你，可是后来他只想去开咖啡厅，结果这个咖啡厅还倒了。好，后来他就分享他的这个过程跟经验。好，所以也许我们这一生一直不知不觉的始终被一种催眠啊，被所有的这种社会的价值观给催眠了，催眠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学生好焦虑，很多大学生很焦虑。好，特别是我这个礼拜三吗？还是下个礼拜三，我要去云科大跟这些大学生们做一场讲座啊。本来很有趣的哈，因为他们已经学期末了，那后来他们都很忙，他就因为要放假了。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啊，陈老师，因为这个关系你不来讲也没有关系，因为学生都已经准备放假了，考试也考完了哈，那我一样会把讲师费给你，可是你可以选择不用来讲。可是我跟他讲，不行，我一定要去。我觉得我要跟这些学生 在三场的讲座里面做一个 ending， 做一个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讲完的一些观念，啊，我就说，啊，这个讲师费无所谓，可是我觉得我要去把这个场讲座做完，好，那其实后来我就跟老师讲，我说那你就先收集学生的问题给我，好，然后我想针对这些现在年轻人在担心的事情来做一个讨论，做一个分享。后来我一看，真的越优秀的学生越担心失败，好，越优秀的学生越担心自己表现不好，好，越担心自己比不上人家。所以其实第一个问题就在问说，当他的设计作品要是评价不好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们集体众人的焦虑一直在面对，我要是失败了怎么办，我做得不够好怎么办，我比别人差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焦虑，有没有？所以后来你看，我们大概在中年之前，我们几乎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承担都是在面对自己不够好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说，这是一个旧有的观念，旧的能量，你要释放它，你必须要让这样的一个旧能量释放掉。好，我们接着下来是崭新的一年，2016、2017、2018，这三年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新能量转变的机会。2016是一个准备期，你看过去了，对不对？那今年一开始就是要开始比较稳定的阶段了，很多新的观念、新的现象，社会上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冒出来哦。那我想回到个人的身上来，你的内在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念开始在冒出来了？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一些些不同？像刚刚嫩如老师分享，以前不敢做的，就算你七十几岁了，就算你八十几岁了，年纪有什么相关？你是不是一直还不断的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有一些想要去尝试的一些新的行动？好，有没有越老越冲动？对不对？像我这样子，好，我还不算老呢，说不定我七八十岁，然后还有什么好玩的游戏，说不定我还继续在这种热情里面。可是我也老实跟大家分享，我后来我们的1月1号，我就跟我的这些姐妹们啊，这个亲友们讲，我们一定一年要有一次的姐妹会啊，因为我们家的姐妹蛮多的。好，我之前好多年前我就跟他们讲，我不要只有在告别式上看到大家。好，我们的老一辈的，那我们说我们的家族的宝贝一个一个走人了，现在真的这个家族里面只剩下我妈妈，再加上我的舅妈，舅妈是姻亲嘛，还有一位阿姨是姑姑嘛，那我妈妈算是这个家族里面唯一还存活的老太太哦。好，那几个舅舅送走了，每次跟这些姐妹们见面都是在告别式上。后来我就跟她讲，我们以后每一年要有一个聚会，好，我不要只有在告别式上见到大家，好，那我们一定要很欢欣鼓舞的见到彼此。好，那后来这个1月1号，我真是排除万难，还坐高铁带着我妈，还要借轮椅啊，上上下下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我妈哦，这一整天精神好好，好，平常真的是坐不住，但是看到大家都在身边，好开心。然后我这些姐妹们哈，就是我的表姐表妹们，那我也觉得很感动，她们一直感谢我妈妈那个外劳。感谢他怎么把妈妈照顾得这么好，然后一直说你不要回去。啊，他把妈妈照顾得这么好，好，我们就到金华酒店去吃早午餐。哎，我做广告了。可是你知道碰到那个中日桌球国手的婚宴，他在1月1号在那里办，但是他没有让人家去看了，很多记者都挤在前面。我在想说，是为了我们而来吗？我们也不过就是家族聚会啊，这么多记者来采访，你看我就会这样暗爽，这样，啊，那后来其实真的很愉快，很愉快啊。那我妈妈其实竟然精神还那么好，一整天也没什么睡觉，只是坐在高铁站要等车的时候，我看她已经坐立不安了，啊，这个神情恍惚了，精神不济。那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哇，因为我不想在告别式上见到大家，于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氛里面，好，大家都会显得活力充沛。好，我们大家还约好，其实我的表姐也都有60几岁了，好，你看我的年纪也都大了，我们还约好要去滑雪，然后我们要去攀岩，我们要做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嫩如老师要不要来加入？那我想表达的是， 你生命的活力，你内在的冲动力跟你的年纪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年轻人活得已经活得好像像个老人家一样，有没有？没有动力。好，可是就算是年纪很大的人，但是生命的活力从来用不完的。好，芷玲，我也在讲给你听哦，生命的活力永远是用不完的哦。好，它只会越用越饱满哦。好，后来我就发现我现在是家族里面最年幼的，最幼稚的那一个，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打宝可梦啊，在抓怪啊。好，那我的女儿更可爱了，她说，妈妈你别急别急，没关系没关系，不要担心，我们等下在车子再折回来就可以抓到了。当她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她变成我妈了。我们在跟一个小孩子说，不要哭不要哭，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去抓回来就好了。后来31号到地热谷，我要讲期待这件事情。好，那哇，地热谷就是北投公园抓怪的宝地呀，啊，抓到手软，后来就懒得抓了。可是都是一般的怪嘛，我根本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怪会出现。后来就在旁边一个小咖啡厅，好，喝咖啡就坐在路边，然后吃那个他们真的原来水果打出来的冰淇淋，很好吃了。好，就三个人我们坐在那里喝咖啡，喝着喝着我就突然打开手机，天哪，趁龙突然出现，我以为我眼睛花了，趁龙是最难抓的一只吧，我们的老板就缺这一只，我早了他一步，嗯。他出就太兴奋了，他竟然就这样出现了，他就出现了，就轻而易举的就把他给抓到了。后来我就觉得今天已经大事已办啊，就不用再着急了，很好笑，对不对？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因为太多人了哈，叫计程车，第一辆计程车竟然开到一半，他竟然叫我们下车啊，因为他觉得不顺路，他不要再。好，后来我们就只好叫第二辆。第二辆是什么？一上车就看到司机先生旁边挂了一个手机，他在帮他小孩了，帮他小孩在累积里程数，因为要孵蛋。哇，一上车大家就有共同的话题，多么欢乐啊！这个司机好乐意载我们去到任何的地方，他也不会拒载短程。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乘客要到哪里就要载他到哪里去啊！好，于是车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好，他说我没有在抓怪，因为你开车不可以抓怪。他说我放在这只是在计算里程数，可以孵蛋，因为可以孵出奇怪的新的那个妖怪这样子。好，各位你们都没有玩宝可梦，你就不知道我在爽什么。好，那我想表达的是，你的期待，我刚刚有讲要带着深深的信心。你的期待是，当你有了一个期待，像我刚刚在讲的步骤有没有，然后你就要放下你的期待，这句话好重要。好，你越想要得到什么，你要越学会放下什么。你越想要满足或是达到你期待的目标，那么你越要懂得放下那个期待。因为放下期待表示我交托，我信任，我相信老天爷会帮我的期待实现的时候是在最适合最棒的时候，最适合我去实现这个梦想的时候。所以哇，这句话是在我静坐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告诉我说，你越要期待什么，你就要越懂得先放下什么。好，当你越能够放下的时候，它就越能够实现。好，各位，你一直挂在心上，有没有很大的期待再加上很大的担忧？好，你常常在检查你的期待，常常检查你的方向对不对，你的自我意识开始在作用。好，自我意识一作用，信任就会摆在旁边。你的自我意识通常都是用来想出限制，想出不可能啊，想出很多很多阻碍你扯你后腿的一些想法，所以你的那个自我意识会制造很多的担忧。所以当你有了一个什么期待，有没有，我说思言行，说出来然后分享之后采取象征性的行动，你看我有很认真的去抓怪啊，对不对？好，然后呢开始就放下它，放下它，忘记它，忘记它。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忘记它放下它是一个很难的很高的挑战。当你越想要发生什么，你就越期待，越期待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焦虑，有没有？为什么还没有发生？为什么还没有发生？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有的时候这个期待可能要等一两年之后才会发生，甚至于五年十年之后。我期待我对赛斯心法能够有所理解，像你现在的心情，我期待我能够把每一本赛斯心法都搞得清清楚楚的，可是我到现在快三十年还在进行这件事情啊！我接触你看都快三十年了，你看又新的一年了，完了，真的是三十年了，真的是三十年了。好，我到现在也还没有真的把赛斯书里面都搞清楚，早期课后面还有这么多本都还没有出来啊。可是我一直在进行着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是我在三十年前我很期待的事情，我到现在我还在进行着我的期待，可是我一直采取着象征的行动，配得上我期待的行动，好，从来没有停止去学习赛斯心法。这期待够长了吧？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啊。好，到了我好眼睛都花了看不见了，就叫人家念给我听了。好，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的期待也许这一辈子会一直跟着我，可是我一直没有停止我的行动，是不是？我一直一直在持续下去。好，所以我刚刚讲了期待，好，讲了跟随冲动，对不对？好，第三个我觉得最棒的，我今天就是要分享给大家。大家现在有笔吗？哈，有纸吗？或者有书本？刚刚我们在讲，我们在许愿的时候，从今年开始，你的许愿已经不再是什么我要我想，不是，而是什么？我是，我就是，我已经是了。比如说，我期待我的身体是健康的，那你要怎么写？我是健康的，我已经是那个状态了，我是健康的。好，假如你要说我是能够有很好的薪水，好，我能够赚很多的钱，那你要怎么写？我是富裕的，我是财源滚滚的什么？好，我已经是了，我是一个丰盛的人，我是一个丰富的人，我是一个坐拥金山银山的人，可以吧？我已经坐拥金山银山了，进入到那个丰盛的感觉里面，进入到那个我身体好健康的感觉里面。啊，假如要身体健康，假如你要你的关系非常的好，不是我期待啊，我们两个关系可以越来越好，不是。好，我有非常棒的好的关系。好，我现在已经是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里面，大家听懂了吗？好，从今年度开始，你的许愿已经不是我想，好，我希望，我期待，好，我要，这都代表什么？还没发生。可是我是什么？好，各位你自己写造句哈，我是什么？我是一个把赛斯心法搞得滚瓜烂熟的人。好，我是什么？来，大家就开始造句，不要再写说我要、我期待、我想，因为这事还没有发生。可是现在从今天起的这个能量是什么？这个能量就是你想什么，发出你的念头，进入到那个感觉里面，它就已然发生了，它就已然发生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开年呢，我也在提醒我自己咯。啊，因为我们难免会怀疑自己，难免会担心，对不对？像芷琳可能会担心你的身体，可是你必须要相信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好，我有不舒服的现象，它是现象，它不是我身体本来的样子。所以你必须要开始，也是从今年开始啊，很好的开始，记得跟你的细胞讲话，跟你身体的细胞讲话，赞美你的细胞，好，赞美它，爱上它，喜欢它，常常跟你的细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对话。各位，你一早上就能够顺利排便，有没有很重要？当我排便的时候，你知道我这几天我都觉得，天哪，哇，我的肠子怎么那么棒？我会赞美它，赞美它。好，当你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哇，赞美他，他就是叫我休息，他是为我好，永远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想法，来跟你的细胞做很好的亲密的对话。好，跟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来做好对话，你要采取行动，要不要细胞的帮忙？假如你细胞没有活力，你动不了啊。假如你的细胞充满了活力，你不但能够行动得了，而且你的精神还会很好。所以你要好好的跟你的细胞讲话，赞美你的每一个细胞。 赞美你每一个细胞，即便也许你现在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像芷玲刚刚在问，肠子也不舒服，肝也不太好，对不对？好，很显然的，这就是很多伤心的事啊，伤心就伤肝呢、啊，不是吗？焦虑就伤肠胃了，不是吗？这是不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好，假如我的情绪常常在一个悲伤负面的感觉里面，我的身体怎么会快乐呢？所以我要问，不是我的细胞不帮我的忙，不是我的细胞不健康起来，而是我没有去帮忙它，反而还扯它后腿，有没有？所以我要怎么样帮忙我自己走出那个忧伤？怎么走出忧伤？你看，走出忧伤它关系着我刚刚提到了一个观念啊，就是在我们过去的一个习惯里面，我们始终追求健康，始终追求富有，有没有？追求成功，追求功成名就，好，追求一个不再犯错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人生。好，各位从今天开始放下这一切吧，放下这一切吧，你不用追求，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人了，你好好活在这里不是很成功吗？好，你的身体都还在运作，让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么美好的赛斯心法，难道你不是一个成功人士吗？什么叫做成功？成功要有新的定义哦。好，我的 FB 有写了一个成功的新定义，是2015年写的，后来突然跳出来，我一看，哎呀，适用2016 2017，一辈子都适用这个成功的定律啊。好，成功的定律是什么？你已经是，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你今天能够下床，持续呼吸，每个动作都灵活，还能够走到这边来上课，难道你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吗？哇，后来我就觉得太开心了，我没有抓到那只龙，我很成功啊，我成功的跟随冲动爬了一段山路，对不对？后来我觉得趁龙突然出现，这难道不就是我的一个期待的实现吗？啊，各位，生命非常美妙，我慢慢在体会生命好美妙。而且有一句话，好，最后这句话分享给大家，作为今年一个好的开端。各位，你要相信奇迹在哪里？奇迹就在你的口袋里啊，所以你要穿有口袋的衣服，开玩笑，奇迹就在你的口袋里。好，奇迹就像有点像是圣诞老公公的那个袋子，永远装不完，你要什么随手一拿就有，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好，奇迹就在你的口袋里面。好，你看，重点不是说奇迹不在你口袋里，问题是你没有那样的心情，所以你看不到。好，所以你看我这整个可以串在一块啊，跟你的细胞好好的沟通哦，好好赞美你的细胞，然后让你自己身心愉快，身心一愉快容易相信，有没有？一个人在悲伤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信任，在忧郁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信任，可是当你兴致盎然的时候，热情洋溢的时候，你比较容易信任，你就会相信奇迹一直都在你的口袋里面。大家听起来觉得怎么样？很不错吧？很好，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啊，故意在口袋放点钱，哎，一拿，哎，我口袋有钱呢。你看，就像这位同学，为什么你今天会来了？难怪那么热，外套也没有脱，不觉得热哈？因为有吹电风扇哈。开玩笑的，你看他那就是百宝箱，什么东西都放在口袋里面。好，各位，我们有时候也习惯出门会背个背包嘛，有没有？要不要想象这个背包就是百宝箱？我需要的东西都在这个袋子里面，好，我需要的东西没有一件，好，会不在身边。我需要的东西，老天爷随时随刻都会放在我的袋子里面，是不是这样子？你看多么赞美这个袋子呢？啊，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感谢。我回答你问题了，对不对？啊，各位记得了吗？啊，送出你的期待，思言行，象征性的行动。第二个，跟随你内在的冲动，不管这个冲动把你带到哪里去，永远都是最好的安排。好，然后你看第三个，来，许愿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而不是我要什么，我希望什么？不是，那是过去的，那是去年以前的事情。从今年2017年开始，好，各位，你要开始留意你的新的观念，你要开始留意你自己的人生有没有什么新的改变。好，有没有一个旧的习惯慢慢的被你改变过来了？哇，只要有改变一个旧有的习惯，你就会开始非常的开心，脚步轻盈，哪怕是一个小小小小的习惯，是不是？好，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新年新开始。好，我自己都觉得讲得很开心。 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书 ，OK。